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举办的世界民主峰会召开在即，中国对于这个主题为捍卫民主、抵抗集权的国际会议呢，反应非常激烈。驻美大使、外交部各级官员轮番上阵，痛斥西方选举制度虚伪，美国民主是烂尾楼。中国国务院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宣称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是全过程民主。中共官媒欢呼这是真民主、好民主。为了宣传推广中国的经验呢，中共还下大气力举办为期4天的读懂中国的国际会议。习近平在致辞中敦促国际社会要读懂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摆出一副呢要与世界民主峰会一争高低的架势。那么，世界民主峰会什么地方刺痛了中国？中共哪里来的底气与西方国家争夺民主话语权？中国又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了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共自封真民主，北京与世界民主峰会打擂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播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世界民主峰会呢，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举行。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全球民主出现衰退，威权主义大踏步前行。峰会的用意和目的很明白，目标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捍卫民主制度。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民主峰会以前有过吗？为什么拜登总统要在这个时候举办世界民主峰会，而中国为什么反应又这么激烈呢？
以我的了解，就即将举行的这场世界民主峰会，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首先是与会的国家非常多，有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领导人会出席这次峰会。另外呢，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民主。那过去民主国家首脑也经常开会，但是他们很少把民主作为主题，而是谈其他的一些议题。那重要的是，这次世界民主峰会仅仅是个开始啊。那现在已经讲了，准备明年还要举行一场实体的民主峰会。那拜登曾经讲过，他把21世纪就定义为民主和专制的较量。那么这次会议呢，可以说就是揭开这场较量的一个序幕啊。这还要引人注意一点呢，就这次会议的台湾受到了邀请出席峰会，这不但表明对国际社会民主阵营对于这个比较小的民主国家的这个支持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压台湾，一直在武力威胁台湾，一直在挤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那你让台湾出席峰会呢，所以它就格外有意义。这次峰会召开的背景，那就是像国务院谈到，那就是在全球的民主出现衰退，威权主义在大踏步前行啊，这个背景之下，那其实这是主要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像中国、俄国，尤其是中国啊，这么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它对全球的民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啊。所以这次峰会就是一个这个集结令，就号召全球的民主国家、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正视这场挑战，应对这个挑战啊。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反应很激烈，这个一点不让人意外了。那第一，你这次峰会本来就有针对中国的意思；第二呢，它也表明，世界各国像美国和中国的矛盾不是别的，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什么老大老二之争啊，而是价值理念之争，而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两种制度之争啊。再有呢，你这个美国发起这么一场民主峰会，那中国政府就感到很孤立，他被孤立了，因为这次峰会的国家参加的国家非常多，规模很大，这就表明呢，在当今世界， 民主力量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专制的力量。再有就是这场峰会，这次峰会它就是一场一个序幕啊，那么还有好戏大戏还在后头，这些当然都是使中国政府感到紧张了。
那么胡先生，我再请教一下，您刚才说呢，这一次世界民主峰会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知道原来前苏联呢也对这个世界民主体系民主制度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举办这样的这个世界民主峰会。您刚才提到说中国成了这个对世界民主制度威胁最大的一个因素，为什么您这样说？
当然因为就是中国第一它本来体量就很大，这些年来经济上有了很重要的发展，而中国它始终坚持它这个一党专制制度，那近些年来还这个变本加厉，这些都是其他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都是没法相比的。你看当年冷战期间呢，他西方并没有开这种会，那当然他就跟冷战本身因为当时两个阵营壁垒分明，各自有各自的旗帜，他们那个对立是不言而喻的。而你现在这个中国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了，他还说他自己是民主呢，对不对？他竭力否认他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在价值上在理念上在制度上的对立，所以就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集合，需要一个战队，到底谁是谁，把这个事情要凸显出来。所以他我想他在今天他这个峰会比较必要，这也是原因。
好，那么说到中国的反应，我们用暴跳如雷甚至气急败坏来形容这个中国的反应都不过分。我们看到从外交部官员从这个部长副部长驻美大使到发言人轮番上阵对美国和西方民主是一顿臭骂，这个所谓虚伪啊、金钱民主啊、假民主啊、烂尾楼等等不一而足。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谩骂和斥责？世界民主峰会什么地方刺痛了中国呢？
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了非常的详细，我都那个非常的那个赞同。那么我呢补充两点呢，就针对你这个问题。一个呢，从中国国内的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习近平呢一再的说，那么现在他担心的是各种危机的叠加，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那么等等。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呢，那么中国他想那个再一次那个夺回世界对他的关注。那么他在那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想再一次获得镁光灯给他的带来的这个荣光了，那么也就是下面的这个冬奥会。但是你会发现呢，这里边的黑天鹅呢就不断的飞了，那么彭帅事件不说了，那么现在一个民主峰会了，那么让那个就是民主国家到底如何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的作为了，我觉得都是一个协调。所以这里边就让中共呢在全世界的行走，那么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也就是我们经济学里边经常说的就是交际成本呢，这个交易成本呢，那么会急剧提高。那么这些交易成本无论是针对它的经济发展，还是它的国家统一，包括对台湾的两岸的关系，还有处理就其他的边界的问题，还有国内的这些各种的一大堆的那个经济停滞了，社会问题矛盾叠加了等等的，那么我觉得这都是他一个心焦的那个，就是看不愿意看到，这是他那个恼火的一个主要的根源。另外一个恼火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当中共呢不断的说所谓的东升西降的时候，那么他说东升西降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认为他的专制体系呢有举国的制度优势，可以了干大事。而西方民主国家呢，或者是其实我们说的民主国家100多个国家，不仅是西方了，而是就是说那个采纳了就是自由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了，这些100多个国家了，他们呢那个中共就是幸灾乐祸，就认为他们没有进行集体行动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没法那个克服这个囚徒的困境，那么不愿意了就说都愿意去做那个免费搭车人，谁也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像那个特朗普那么所展现的就是美国优先，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也不管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在那个拜登那个任总统以后呢，在国内那个面对疫情和经济危机，他在进行一个大那个手笔的一个作为。那么同样的，面对全球的民主化的这个就是停滞，而且还有民主的倒退，他也在进行全球的协调。我觉得这两点呢，恐怕对中共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好的，那看来呢，世界民主峰会啊，的确是刺痛了中国。那么我们看到他骂完了西方和美国的假民主。这个之后呢，中共国家机构和中共官媒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宣扬中国民主了。 啊，宣扬中国民主，中国所谓全过程民主，中国的真民主、好民主。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这个就有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真正的民主这样一个说法。但是过去我们看到中共这样说呢，好像他自己都不是特别认真，因为中共知道他自己啊，这个是说者无心，听者更加也是无意。但是这一回呢，他好像与以往不同，是动了真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国家宣传机器全面启动，有系统有理论的宣扬中国的民主制度啊，宣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哎呀，就是把共产党这个一党独裁和国家对社会监控到这个程度的这样一种这个制度和真民主连在一起，这得需要多少注脚？这种评论人说呢，这几乎就是一个笑话和神话。那么中共它是如何完成这个过程的？
你这个问题的非常好，就像你说的嘛，中共一直在说中国是真民主，只是呢说者无心，听者无意啊，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啊，都知道中国的制度不是是不民主的，是反民主的啊。可这回当局开足马力，把民主这两个字唱得震天响啊！你看接连两天呢，啊，又是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又是发表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好像他真的觉得他是真民主，别人是假民主似的啊。但是呢，也就像你谈的，你硬把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国家对人民的监控深入到每个角落，这种制度说它是真民主，那简直是笑话嘛啊！可是呢，哎，你看那中宣部副部长徐林，他倒说你美国发起的民主峰会是人类民主发展史的笑话啊，他自己是笑话，他还说别人是笑话，结果就成了加倍的笑话。你看上个周四，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这个中外学者谈民主的这个所谓高端对话会。有个英国学者，他用视频的方式参加，他就批判这个西方是假民主啊。可是大家想想啊，哎，你一个西方学者能来你的国家批判你们那儿是假民主，那一个中国学者能不能在中国批评中国是假民主呢？那就不可能嘛。所以这里反而告诉我们一个鉴别真民主假民主的标准。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国家批判你的国家是假民主，那这种国家多半还是真民主啊！你不准批判你的国家是假民主，你只准说你的国家是真民主，这种国家它肯定就是假民主嘛啊！所以它正好它是从反面这个揭示了这个真实啊。那么这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它等于是在，我觉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演一场指鹿为马，明明大家都知道是鹿，他非要说这是马，而且就指给大家看，就叫大家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啊。这么一来呢，我就知道他把那些原来就想给中共说好话的人，就给他们出了难题，把他们逼到死角。你看，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本来写文章，他就想说明啊，民主未必就是好东西，专制维权未必就是坏东西。你看中共的这个专制维权，那就搞得很好嘛，他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他这个文章呢，那中共的官媒呢就不给他发表。不发表的理由很简单的，因为你居然说中共现在的制度是维权是专制，那不行，你得说中共专制就是真正民主，是全过程民主啊，你必须得这么说。哎，那这逼得我们这朋友就很为难了。也就是说，我要哪怕要替你说好话，我就首先我就得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就得非得把鹿说成是马，这让他心里上就过不去了嘛。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中共专制现在就有这个毛病，他要求你替他辩护，但是呢，你要替他辩护，首先第一条，他就要求你不能把专制说成是专制，而必须把专制叫做民主。也就是说，你不能说真话，你必须得说假话，你必须得指鹿为马啊。那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今后都讨论思考的问题，就是你看，以中共既然那么敌视民主、蔑视民主、拒绝民主，那你为什么还给自己满身贴民主标签呢？啊，你为什么非要说你是真民主呢？ 为什么还非要把这个民主这个旗帜抓在自己手里呢？你干嘛不老老实实承认啊？民主就是不好，那我们这种一党专制就是好东西，你干什么不这么说呢？那理论自信，什么制度自信跑哪儿去了呢？你为什么要说这？你为什么要搞指鹿为马嘛？这就说明你中共从骨子里头没有自信啊。另外呢，它也说明很重要的问题啊，就中共心里很明白，专制是个坏东西，应该打倒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民主才有合法性。那等于说反面，它就是供认不讳啊。现在中国搞的东西是个坏东西，是应该打倒的，民主应该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恐怕更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啊。中共突然民主起来了，并且非常高调啊。那么习近平和他领导下的中共可能真的还以为国际社会不了解中国的真民主、好民主的这个精妙所在，还举办了一个，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了，举办了一个这个叫读懂中国的国际会议，这个刚刚闭幕，并且这个为期四天呢，从1号到4号，这个习近平在开幕词中告诫国际社会，要读懂中国，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共的体系和制度。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呢是研究啊政治学的学者，对中共政治体制有精深和独到的研究。那您读懂这个中国了吗？您是如何通过读懂中共而读懂中国的呢？
是我了，一直想读懂中国。那么我讲一个我跟王沪宁的一个小，就是这么一个插曲。那么在六四以后呢，因为我在六四了，那么是属于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的，那么结果所有的新生呢，那个全部送到军营里面去受政治教育，那么所以要培养那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那么我呢，王沪宁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我就跟他那个要求，我说那好吧，我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是89年犯了错误，那我说呢想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呢，那么去那个参加那个军训呢，我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学生的这个军训的，我也可以写一本书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王沪宁说你不能去，我不会让你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去了尽看出了问题。他说怎么让你去呢？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么我不认为我了解了中国，那么我不断的想了解中国，但是你会发现我现在已经呢十几年了，不许我进入中国。那么至少呢，我觉得我对中国的观察了，看到了某些真实，那么所以让他呢就是说恐惧了，不愿意让我继续寻找真实。那么就为什么，那么就说他会这么恐惧，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对中国的理解是什么。那我认为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制度就是这么一个党国军那么一体的这么一个集权专制体制。那么在他打造这个就是党国军一体的集权专制体制里边呢，他不是一个孤家寡人，中国的专制集权体制了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专制政党，那么挟持的最大的一群人口，那么统辖的第二大的一个经济，然后控制第三大的一个世界版图了，它是有拥趸的，那么有一个集团，一个暴力集团，有一个获利集团，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为它一起工作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人口起码了大概有1/5左右吧，那么这些人云集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政权体系下为它来去那个获利，然后维持自己的利益。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了，当中国这个党国体制不断的只允许那些获利的人不断的唱出高音，把那些所有的声音的人，把那些就是异议声音呢全部给消除，然后同时呢，那再就是用他的国家的宣传机器呢，再进行一种那个系统的一种就是条件反射式的这洗脑，然后再用他那个收割韭菜剥夺的人民的这么一个就是所谓的举国优势，也就是举国掠夺优势，然后把这些就是资源呢再去那个利用人性的这个邪恶呢，在全世界呢去收买腐蚀那么这些人。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不仅那个刚才像胡平先生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了，那么他非常强调哲学，就不仅呢这些人指鹿为马，那么站在那个就是那个宣传车上，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宣传车是永动机驱动的宣传车，而且他们会告诉你呢，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方的圆。那么有人调侃说，当然有方的圆了，我们就有成方圆。我说是的，当你把规和矩都废除以后了，那就成的方的圆了。那么共产党呢，今天呢，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了，恐怕就是这样做的，也就是一种洗脑的机制，建立一种封闭的体系，让人们呢接受这种指鹿为马。
好的，指鹿为马。但是这种指鹿为马呢，我们说呢，也是有这个也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习近平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他的世界观就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相信东升西降，这是他敢于公开和美国叫板民主，敢于同世界民主峰会打擂台的这个背景。我们无需讳言啊，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近来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们就从美国来说，特朗普政府曾经引发许多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不满。目前的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呢，他的民意满意度也不高。和中国政府相比较，中国官员和官媒我们看到常常自诩说中国政府的民意满意度高达90%以上。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外长王毅有一句名言，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啊，是不是民主，制度好不好，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别国无权指手画脚。那您怎么看习近平的世界观和王毅的这个名言呢？
我想习近平的世界观也好，王毅的名言也好，先不用谈我们自己的和一些这些其他学者啊、专家，这个各种人对事情这种事情的评价，就连中共的这个理论家，我们还记得2006年、2007年的时候，中共编译局的副局长于可平，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叫《民主是个好东西》，其中谈到民主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也就是在那篇文章里，他也谈到民主也可能出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也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也好啊，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好，出现的种种问题，其实那于可平的文章都谈到，但是他要进一步指出呢，尽管如此，民主仍然是一个好东西啊，所以这个道理本来是很明白的。你习近平现在你敢于叫板美国民主，敢于和世界民主峰会打擂台，他本来想说的意思是说你们西方民主那套不行了啊。现在我们中国的我们这个一党专制个人独裁比你们更棒，可是呢他不敢公开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这么说，他必须把对手的旗帜配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暴露他呢心虚，他没有底气啊。王毅的讲话也有这个问题啊，你看王毅你说啊，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制度好不好，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可是王毅心里很清楚啊，他知道共产党能混到今天，全靠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全靠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发言权。他非常清楚，如果中国真正有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真的有了发言权，那他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他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谈的问题呢，正是应该只能从反面来读，反面来讲啊。这也说明他也知道，你不谈民主。不配上民主这个旗帜，那么你就没法证明你这个政权有合法性、有正当性，这点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正于出于这一点呢，他一定要在外表上做出民主的样子要包括引用一些所谓民主的话语，但实际上因为他本身是专制的，那么他的实际做法呢，刚好和他相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和传统统治不一样，传统的专制统治它就说我们就是老天爷的儿子，我们就是天命所归，我们就该统治你们啊，你们老百姓就是不知好歹啊，就得我们上等人，我们这种特殊的人，我们来统治你们啊。他们从来不标榜民主，他顶多说我是为你们着想，为你们谋利益，但是他们从来人民是不能做主的啊。但是只有中共他的说的和他做的是完全相反，这是这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最近撰文说民主好不好，人民最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呢，甚至还建议国际社会不妨做两个测试，一是测一测各国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民主的榜样。他说，我看结果会让美国很尴尬。二呢，是测一测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政府的满意度。他说：“我看结果呢，会让某些国家下不来台。”我来请教夏教授，如果你看美国的新闻报道呢，人民的确是对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满意，不像中国政府和领袖那样永远受到这个舆论和媒体的这个吹捧。但是，这可不可以就成为中国认为东升西降的一个依据？可不可以就成为中国与欧美国家来争夺民主话语权的资本呢？夏教授。
是，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到了，当一个国家了可以在本国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民主的时候，远远比那些就是在本国没法批评自己国家不民主的国家要民主。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当就是中共呢一再打造它是伪光正，而美国呢，大家都知道一再的我们都是在拼命的修理这个政客，认为呢政客呢你们呢整天不干好事，整天没有干好事，整天应该干得更好。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美国呢，或者那个民主国家那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呢，确确实实是一种谁是公仆谁是主人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里边如果打个简单的比喻呢，其实就说民主国家就是那个一道就是那个披萨，这个就是，而中国的那个就是政体呢，其实就是一个包子。那么一道披萨呢，它是给你展现的非常清楚有什么，那么你们不高兴你们可以提，反正就在披萨在那儿。那么，而且西方国家呢，分权或者民主国家分权很多。那么，我们对不同的那个体系，比如说对国会骂得多，或者对总统骂得多，或者对那个现在对那个就是比如说最高法院，大家可能批评会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多元的联邦制，还有政府地方政府，它是在分权的体系，所以它的业绩了不能那个统而盖之。但是中国呢，它就是一个包子是暗箱操纵，而且它的包子呢，刚才我讲到这个特权阶级了，它给老百姓呢吃的是臭肉包子。他自己呢享受的是特权，然后呢，他呢会给全世界中国人说了，我们的包子呢是最好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我们可以就说让老百姓呢真正的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发言的话呢，尤其是我做四川地震，老百姓的深度贫困呢，那么深度的这个灾难，尤其是几百万的这个学童呢，在整个2008年遭到这种威胁，那么至今呢还没有一个说法了。那么当然我想老百姓心中是有数的。那么我想提个最简单的一个政治算术。就是中国了，那么现在就说是二战以后三个没有进行选举的国家，一个是沙特阿拉伯，那么一个是那个阿联酋。如果当中国要踏进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占世界人口不到0.7%的那个这么一个人口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是99%的那个一个人口的方向。那么最后的话，你看中国插上一个银旗，他想吸引人，最后就吸引了两个。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就是苏丹体系的那个绝对的君主封建专制国家，那么所以我说了这种起码的基本政治算术了，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呢也都应该听得懂的。
好的，美国呢，有一句谚语吧，也可以说是，就是说呢，你要爱你的祖国，但是千万不要相信你的政府。这可能是西方国家对于自己本国政府呢，常常总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样的一个根据。但是这个道理，中国人恐怕永远不会了解啊。这个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上说呢，说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占世界人口1/5的14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的信心，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这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里边说了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第二，中国式民主就是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果真如此吗？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呢，可能不多了。我们请两位专家简单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胡先生。
你看，这里举两个事例，一个就是中国民主白皮书，它专门提到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这一觉得简直是高级黑嘛，因为刚刚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啊。还有呢，你看就是刚刚六中全会通那个决议，他有句话说不搞海推海选，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这就是说各级选举一律排除各种形式的独立候选人，谁能当候选人，谁不能当，必须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那你这些事情就和他官方所宣的就构成极其鲜明的这个对比，
好的，
足以证明那些说法完全是谎言。
好的，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请教夏教授了啊。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夏教授、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